第二章，快乐的盲流子。这群盲流子在火车站那是过得安逸生活，但是这五个小孩突然之间呢遇到了一个人，从此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话说这一天晚上，这五个小盲流子蜷缩在暖气沟里，这里啊有热气笼罩着，于是哥几个干脆解开扣子敞着肚皮，这里是他们的家呀，应有尽有，有从废品收购站里偷来的破碗烂罐，也有从卧铺车厢里鼓得来的铺盖，甚至还有一台收音机。哥几个晚上最大的娱乐莫过于凑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摆弄这些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洋玩意儿。捣鼓了半天，只能听见收音机里发出刺耳的滋啦滋啦的声音，于是哥几个只好作罢，躺着想心事儿。这长风啊就说了，哥几个眼瞅着快过年了，你们啊都有什么心愿跟哥唠唠。胖胖的赤狐磕磕巴巴地说，
我想吃猪肉炖粉条，我昨天晚上还梦见我吃着呢。
他嘴里含着一根手指头，贪婪地说。书生啊在他脑袋上敲一下，你能不能说话不打喷啊？白狼说，
我想要一把玩具枪。
鬼手说呀，我想穿新衣服。他瞅瞅自己因为抹鼻涕这明晃晃的袖子，又看看自己的解放鞋，这双鞋啊让五个脚趾头全都露出来了，这天寒地冻的怎么御寒呢？所以非常冻脚。长风啊此时就说了，等咱有钱了，我给你们每人买一件新衣服。书生说，哎，不用买，我们可以去偷啊，我已经码好了点了，如果哥几个有胆儿，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此话一出，是大家纷纷赞同，个个都是摩拳擦掌。这晚上了，五个小盲流子悄悄的就溜到街上了。此时的街上是空无一人呢，只有夜风在呼啸，整个夜空肆虐着，连那夜空中的星星都寒气逼人，发出清冷的光，他们不仅又裹了裹衣服，紧紧跟在长风的背后。这赤狐偷偷对长风冒了一句，
哥，我怕呀。
白狼骂了一句，哼，胆小鬼。书生用袖子一抹鼻涕，指着街角一家店，
哥，就那里，那儿衣服都是新鲜的，可多了。
五人就像是黑夜里野猫，蹑手蹑脚的就溜出去了。门口挂着木质的招牌，在黑暗中辨不出这招牌上写的什么。黑漆的木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头，
哥，锁着呢，咋整？
长风啊微微一笑，拍拍鬼手的肩膀说，兄弟，看你的了。鬼手马上明白，他满怀信心地说，
嘿，放心吧，瞧好了。
说完鬼手脱掉棉袄伏在地上，顺着那只有十几公分的门缝像一条蛇一样往里爬，其他小盲流子都屏住呼吸盯着他看。只爬了一半的时候，忽然间远处的向外传来几声狗叫，接着街角那边闪过几束手电筒的光亮，有人向这边走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跑，几个人撒腿就跑，只余下那半截身子还在屋里的鬼手。鬼手费了好大力气从门缝里爬出来，也跟着一路撵了过去。几个人转过街角跑了很长的路，直到那手电的光亮远远抛在后面了，直到几个人累得实在跑不动了，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相视而笑。虽然小盲流子的童年呢非常苦涩，但是他们却能自得其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因为在他们眼里，幸福并不遥远，只是一顿猪肉炖粉条那么近。但是这些低廉的幸福，在那些老爷太太的眼里是不值一提的。就这样，他们这群小盲流子整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这个人的出现呢，让他们变成了一群贪婪的狼。这天，这哥五个在车站附近晃着，不约而同的就马上一个40多岁的女人。这女人手里啊拎着一个包。长风呢跟哥几个一合计，他们决定要抢这个包，于是他们便做了详细的部署。他们跟着这个女的走到一个胡同，白狼呢看四下无人，就过去一把抢过那女人的包，撒腿就跑。这时候女人反应过来，一边大喊抓贼，一边呢急急忙忙的就追出去。眼看那女人快追上白狼的时候，谁知道白狼一撒手，将包呢扔给前面的鬼手，女人只能舍了白狼去追鬼手。鬼手接到包之后又撒腿跑，那女人就去追鬼手的时候，鬼手又将包呢给埋伏在前面的胡同的书生。就这样，他们几个人在每个路口设伏，进行接力的赛跑。这女人终于体力不支，一屁股坐在地上，猛烈的喘着气，眼睁睁看着他们消失在街巷的深处。得手之后啊，五个人相继回到暖气沟。到了暖气沟之后，几个兴高采烈地凑在一块儿，打开他们抢来的包。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抢来的这个包里只有一块砖头。几个人顿时全都傻眼了。赤狐不解地问一句长风：“
哥，你说这老娘们儿好端端的拎一个砖头个嘎呀，是不是脑子不灵光啊？”
蠢货，我们啊被调包了。
鬼手一巴掌拍在赤狐胖胖的脑袋上。
可是又谁调的包呢？
长风像是自言自语。正当他们诧异的时候，从暖气沟那头发出一阵笑声。
嘿嘿嘿，孩子们，你们是不是在找这玩意儿？
众人就将目光投到声音的来处，只见一个男子靠在暖气沟的管道上，正在用一种嘲笑的目光望着他们。这个男子30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眼睛背后的眼神似笑非笑，让人琢磨不透。他穿着黑色的中山装，披着黄色的大衣，他所有的阴谋都隐藏在温柔的笑容和眼睛里面。尽管他尽力想用温文尔雅掩饰他的邪恶，但是这几个小盲流子看到这个眼神时，仍然感觉到一丝寒冷。这时鬼手突然记起，在他拐到第三个路口的时候，和这个男子撞了一个满怀，鬼手被撞倒在地上，包也散落在地上，还是这个男子帮他将包捡起来。他那时想都没想，结果包慌忙中继续跑着。五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来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会对自己怎么样，所以呢，他们都害怕的向身后的角落里退过去，尽管身后已经是无路可退了。男子看出他们的害怕与紧张，换作很和善的语气说道：“
你们啊，不要害怕，我不会打你们的。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那个包里的砖头是我放进去的，包里原来的东西在这儿。我只想教你们玩个游戏，不知道你们几个小家伙有没有兴趣啊？”
男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女士的钱包，在五个人面前晃了晃，他的脸上也显出诡异的笑容。“
你骗人，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来，把包递过来，我给你变个戏法。”
长风犹豫了一下，将包扔过去，几个人还是很害怕的蜷缩在一起，不敢上前。男子将包捡起来，做了一个眼花缭乱的动作，几个人根本都没看清楚他做什么，因为他的动作实在太快了。男子笑眯眯地问：“
你们现在猜猜看，这包里是什么呀？”“
是砖头呗。” 五个人想都没想，不约而同地说：“
你们谁还有其他答案吗？”
男子眼睛眯成一条缝，环视着这几个盲流子。小盲流子们摇摇头，男子将包扔过来：“
好，现在你们自己打开看看。”
长风小心地打开了包，令在场的所有盲流子惊讶的是，包里居然是刚才男子手中的那个钱包。小盲流子顿时为眼前的一幕瞠目结舌，他们觉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那么他是怎么在几个人的眼皮底下将钱包放进去而不被他们发觉的呢？
那么砖头到哪里去了呢？
男子微笑地从怀里拿出一块砖头，
看一看，是不是这个？
你是怎么做到的？
想学吗？
想。
五个人异口同声地响亮地回答：“
好，我可以教你们，不过你们首先得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学呀。我带你们几个小东西，先去大吃一顿。”
小盲流子们面面的相觑，谁也没有拿定什么主意。
好啊，有肉吃喽！
还是赤狐第一个拍手，高兴的跳起来，向肉妥协了。男子带着五个小乞丐就出了暖气沟。这个男子，他到底是谁呢？下回咱们接着说。